家人们早安，周一的早晨，我们来到主话语的面前，深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盼望以及和智慧。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读经的 QD 的经文到约书亚记第九章，而约书亚记第九章着重的是在基遍人他们用计骗得了以色列人和约书亚，并且立下了一个约，借由这个约，所以他们在面对整个当时的武王要去攻打基遍的时候，以色列人约书亚不得不借由这个约来去帮助和拯救他们。也期待能够透过今天的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能够学得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经验。约书亚记第九章最重要的是建基在以色列人在爱城的胜利，在耶利哥城的胜利跟爱城的胜利呢，我们发觉这整个影响了甚至是震撼了当时迦南地的这些的诸王，他们发现他们不可以各自为政，他们必须要联合在一起，他们要同心聚集，同心合一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你可以发现迦南地在整个征战的背后其实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神要从撒旦恶者的手中收回地的主权，是要让神的儿女在这地上面执掌神的王权。所以在整个诸王联手的背后，你可以看见其实这是一个撒旦恶者所做的一个调动，所做的一个策动，为了要阻挡神的百姓，阻挡神的军队前行。神的能力是大的，是远超过撒旦恶者一切的能力，其实关键就在于只要是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活得对，活得正确，那么撒旦恶者在这地上甚至在神的国度的面前是无权无势无地位的。所以我要将今天的 QT 的经文念给各位听，在约书亚记的第九章22节到第27节，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今天在第九章我们应当要学习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会凡事求问，一步一步的跟随神的引领。在今天第九章强调的是进入到第三场战争，前面有耶利哥城和爱城的征战，从这里开始他们要面对基遍这整个的需要，而每场征战都有属灵的意义。而这章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出约书亚他并没有求问神，我们发现每次只要约书亚不求问神，你会发觉都会出了问题。在第二章第七章跟第九章的征战都是因为没有求问神的部分而产生了问题，所以当耶利哥城倒塌以后，爱城也被铲除了，迦南地的人就非常紧张，他们知道神要透过以色列人将他们完全的灭尽，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所以当在第九章第二节就说到他们就聚集，希望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而基遍这个地方呢，他们采取了另外一个做法，他们认为或许谦卑，或许是我们就降服可以带来一线生机，他们但又害怕以色列人是照着神的约而行不留下他们，所以他们就透过这个诡计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当诸王同心合一的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感觉是很合一很有力量，但其实在神的面前，撒旦恶者一切的权势至终还是会全部去全盘皆输。即便人他们用尽各样的诡计，只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敌不过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想办法就是利用这种的方式去与以色列人求和，手段其实是不好的，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承认自己的不能。所以当一个人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他至终他的结果和他面对的一个环境就会不太一样。所以你会发觉在第九章的第六节那边说到，他们到了基甲的营中见约书亚， 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他们很想立约，可是以色列人仍然记得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要叫他们完全的灭尽在整个迦南地的七族。所以在第九章第七节就说到，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跟你们立约啊。其实以色列人是有警觉性的，约书亚是有警觉性的，不能够随便的与人立约。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人即便人他们没有回答约书亚他们的问题，他们只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仆人，在第八节第九节十一节二十一节就重复的去说这句话。他们只说他们是从极远地方而来的，他们怎么去说服人呢？你会发觉他们提到的就是摩西时代以色列人和亚摩利王跟巴山王的战役，他们就装作是没有听过耶利哥跟爱城的战役，他们只有提到以前的战役。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战役，他们决定要与他们求和，他们没有讲到最近发生的耶利哥跟爱城的战役，就表示他们好像不知道这些事情。而约书亚就因为这一步一步的减低了防卫，再加上这些的西莫人就拿出食物来看到这些是有一些铺排的，他们就以色列人就受了他们的食物，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就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这对于新约的我们感觉好像是一件小事，但七章二节特别提醒到，生命记的七章二节特别提醒到，不能够跟迦南人立约。那不是迦南人呢，那可不可以与他们立约呢？就像是神透过摩西说，不可挪移邻舍的地界，已经立好万民的疆界，他们该在自己的地上好好征战，那不属于他们的呢？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去想了？因为其实也是多此一举了，其实神并没有把极远之地给他们，其实只有给他们赫人的权地。所以如果他们去求问神的话，神一定会告诉他们。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很少去求问神，逻辑思考觉得这是对的，以我们的想法去思考，哎，这是一件好的，有人与我们立约，增加一些的帮助，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就忽略了这件事，其实生命当中的大小事都是需要我们去与神去寻求的。所以神说因着他们没有求问神，所以这件事情上神好像也没有跟他们一些的回话，他们就已经立约了这件事情好像就做错了。但是其实立约前跟立约后仍然可以去求问神，好像这件事情上做错了，但是当我们再把这件事去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仍然有解决之道。所以约书亚被摩西恩膏的时候，摩西已经有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如果有任何问题他可以去求问谁呢？那就是大祭司以利亚撒。你会发觉在这件事情上约书亚没有去问当时的大祭司，他只有去求问这些长老，他已经是好几次没有去求问神了，为什么不在这件事情上去求问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亚撒呢？其实摩西早就已经提醒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当我们在做一些决定，我们求问神好像没有答案，我们在求问神好像没有个方向，心里也不笃定，你可以去问神的仆人啊，你可以去问教会的牧者，你可以去问你的属灵权柄，透过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就会发现神会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第一个属灵的原则。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见在第十四节，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净邻，他们就发现了他们是当地的迦南人。在人觉得哎呀好像这是一件小事，但其实在神面前那可是一件大事啊，因为这是碰到立约的问题。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跟你立约的是谁，其实跟你立约的原来就是你们即将要去与人征战的这些的诚意，这些的民族。所以你会发觉在十八节发现全会众都向首领们发怨言，就是你们做错了。有时候领袖我们要去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当我们做错决定的时候，百姓他们发怨言，这样的一个怨言不是一件错事，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一件事，以至于让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那是我们需要向会众甚至是向神我们必须要去悔改和认罪的事。所以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做错了，那我们之后的回应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之后能够去做的弥补是什么呢？你来看十九二十节，众首领就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怎么待他们呢？就是容他们活着， 为什么？因为免得有神的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这跟诗篇第十五篇有说到一样，虽然起誓，我们起誓了吃亏了，仍然也不更改，而这样的人他可以住在神的殿中。约书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跟众首领这样的一个决定摸着了神的心，神是守约的神，神看重与人的立约，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决定，他们虽然在错误的情况下没有在与神的询问之下立了约，但是他们在立约之后，他们仍然在乎的就是哦，神看重这约，神就在乎了这件事情，因为以色列人跟约书亚他们活出了神的心意。所以很多时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我们走差了路，好像我们做错了一些决定，我们要去弥补这件事，我们因为我们错误的决定，我们好像要挽回这件事情。但你一定要小心，即使我们在做挽回的事，甚至说我们要来再做一个恢复的事，仍然要行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你仍然要行在神的命定的当中。如果在今天你会发现扫罗王他做错了决定，他仍然可以在撒母耳的面前认罪的话，他仍然可以在这个王位的上面继续。大卫就学到了这个原则，大卫做错了事，当先知约拿指责他的时候，他立刻悔改。那么以犹大而言呢，耶稣的门徒犹大呢，犹大发现他做错了事，他懊悔，但他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彼得做错不少事，但他每一次做错事情他都来到神的面前去悔改。你发现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再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仍然要挽回彼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做错事，我们悔改，我们想弥补，我们想挽回，但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只要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就永远有机会。神仍然愿意透过我们，因着要活出神的生命的形象，我们看重这个约定，我们看重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位分，我们看重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再一次回转的一个机会，神就要赦免，神就要包容，神就会饶恕。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学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让这些畸变人做一个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仍然能够来侍奉。虽然感觉好像是一个咒诅，虽然感觉好像是一个限制，但实际上你就发现他们仍然可以在神的坛的面前来服侍神。这就是一个神的原则，你如果真的是有心要来寻求神，真的有心要来寻求他的，好像看似会是一个处罚，好像看似是一个刑罚，实际上是把我们拉得与神的自己靠得更近。这就是神的恩典。约书亚让畸变人做劈柴挑水，之后的人好像也同样做。神是好的神，神在拣选的时候知道我们有时候会做错事，但如果我们回应的正确，神仍然会拯救我们，神就会把我们带到与他一个关系和好跟关系的连结的里面。透过今天约书亚记的第九章，我们当学习的一件事，就我们常常要学会大小事我们来寻求神，来求问神。很多时我们未清楚神的带领，我们可以去来问神的仆人啊，我们可以来问牧者啊，问我们属灵的领袖啊。如果在你换工作的时候，在你要谈恋爱选择对象，甚至是你要选择学校，或者要选择一些的房子的时候，或开始一个新的事工新的侍奉，我们可以去清楚的寻求神的带领，去寻求神。但如果不清楚的时候怎么办呢？询问你的领袖啊，再等候，再多等待，神就会在环境当中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你只要有心去寻求神，神会指引。如果我们在不清楚神的指引之下，我们做错了决定或做差了决定，甚至都与人起誓了，甚至是立约了，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机会永远不会晚。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去寻求他，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挽回，寻求神大能的帮助，就会发现神往往都能够化这一切的错误回转到他的旨意的当中。神的旨意不会因着人的错误而有所更动，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万事都可以在神的眼中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太美好了，你越去认识他的心意，越去活出他的心意。当然我们在凡事上大小事上都去寻求神，但在每一件事情上，即使是哪怕是在事后 我们都回转到神的面前，神都悦纳，神仍然要保守，神都仍然看顾。我们要去面对一个责任，我们仍然要去承担。你会发觉当畸变人，他们好像仍然做一个是去砍柴，甚至要去一个挑水的人。你会发觉他们在谁的面前砍柴挑水啊？在神的面前砍柴挑水。在哪里呢？在耶和华的坛前。你只要有心来寻求神，神会把我们一直带到更靠近他的位置，在他的殿中去侍奉他。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祝福。看似一个咒诅，看似一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权柄的夺去，但实际上是把我们带到神的坛前，与他更加的连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美好。透过第九章你会发现，凡是来寻求神，但神也在各样的事情上也可以彰显他的大能。当我们同心合一的去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宣告我们要遵照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你会发觉考验会来。而这个考验就是把我们带到每一个环境里面，去问问看自己，我会不会来寻求神，我会不会来遵照神的权柄，我会不会来寻求神的仆人。在这事情上，神就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带到他的心意的里面。最后，对于畸变人的咒诅，对于畸变人的判决，看似咒诅，实际上是一个生命当中一个更美好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在周一的早晨，愿神大大的赐福你，赐给你力量，赐给你能力，赐给你恩典和智慧，在你今天所做的一切的大小事情上来寻求他。如果好多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抉择，我们已经做了这个抉择，还是想来到神面前，主啊，为我挽回，我要诚实，我要正直，我要为我所跟人家的一个立约，我要坚持到底，因为神渴望我活出他的形象，他的生命。也求主把我们在每一次的错误的当中，一直带到与神关系连结更靠近的一个里面。我就相信生命当中的每一件大小事，都可以把我们带到与神合一的关系里面。愿神大大的赐福您，在周一的早晨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智慧，领受神的心意。愿神大大赐福给您。